无论什么年龄、肤色、种族或社经背景，我们都喜欢超级英雄。小孩和大人都喜欢穿着他们最喜欢的超级英雄 T-shirt， 观赏他们的电影。但是我们为什么喜欢超级英雄呢？也许是他们迎合了我们渴望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并且做到了人类原本做不到的事情。我女儿很喜欢蜘蛛侠，蜘蛛侠被蜘蛛咬过之后，得到了惊人的能力，可以攀登高空，从大楼上跳下，甚至可以挡住火车，打败超级恶棍。要是我有这样的能力，会怎么样呢？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幅插画，其中有几个超级英雄围在耶稣的身旁，全神贯注，充满好奇地聆听耶稣讲道。这幅画的标题表明耶稣在说，这就是我拯救世界的方式。当我们翻开圣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超级英雄。他没有披着斗篷，也没有穿着高级礼服，相反的，他衣不蔽体，还背着一个十字架。当我们不是从虚构的漫画书中，而是从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里，继续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如何生活，并且拯救这个世界。他过着与主流文化相反的生活，他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思想和灵魂都定睛在永恒的属灵事物上。他以永恒的眼光，也就是天父的总体计划来看待一切。他施恩给不配的人，他爱不可爱的人，他的生活显然是超乎自然。最重要的是，他让这个世界可以得救。但是跟大多数虚构的超级英雄不一样，他用来拯救的方法不是戏剧性的彰显他的超级能力，而是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遇见耶稣，看到他的一生时，我们心中会油然升起一个问题：谁能像这位世界的救主这样生活和行事呢？耶稣说，凡相信他、跟随他的，都可以活出他那样的生命。今天，当我们研读约翰福音第四章31-54节时，耶稣告诉我们如何能借着专注于天父永恒的旨意，而像他那样的生活和行事。所以，这一刻是耶稣在邀请我们，让上帝的灵改变我们的思维，来经历上帝超自然的大能，让他帮助我们以永恒而不是暂时的为优先，并且去追求信心。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要像基督一样的生活，需具备永恒而非今世的思维这个概念。要像基督一样的生活，需具备永恒而非今世的思维。从31-42节，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优先于今世的。从43-54节，我们看到了要追求信心而非神迹。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永恒的优先于今世的。在这一部分，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31-34节中，上帝的旨意。上周我们看到门徒去找食物吃的时候，耶稣遇到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当门徒拿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他们感到十分不解。而与此同时，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也离开往村子去，带其他的人到耶稣那里。上周的课程总结时，我们看到了众人被耶稣吸引，是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就是那弥赛亚。今天我们从第31节开始看，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门徒带着食物回来之后，就希望耶稣尽快吃，但是耶稣突然没有吃饭的兴致了。因着对老师的关心，他们就催他赶紧吃，但是耶稣拒绝了，还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们一听，就更加困惑了。他们很自然地做出结论，就是已经有人带食物给他吃了。是什么导致耶稣将焦点从吃饭上面转移开来呢？跟撒玛利亚的妇人相遇之后，也许耶稣是看到了人类迷失的程度，以及他们是如何迫切的需要听到好消息而心情沉重。也许耶稣是看着他们辛苦的想要用暂时的东西来填饱肚子而于心不忍。也许耶稣是因为那里的人在错误的地方敬拜与寻求救赎而伤心难过。看到这一切时，就顾不得自己的需要，他一心只想着众人还有他们得救的需要，因此他甚至更有负担要去遵行父的旨意，并完成等在面前他的工作，而只有遵行父的旨意才能滋养他的身体并满足他的心。我们来思想一下，一出宇宙大戏正在门徒眼前上演，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受困于现实的世界。耶稣带他们经过撒玛利亚，这对像耶稣这样的老师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事，而耶稣单独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也是前所未闻的，这些都不是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些随机事件。上帝以他至高主权的恩典安排这一切的发生，不仅是为了撒玛利亚人的缘故，也是为了帮助门徒认识上帝的恩典，学习用永恒的眼光看事情。不仅如此，或许耶稣也是在预备门徒领受他复活之后的使命。耶稣知道我们天然的老我不能将永恒的事放在首位，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具备属灵的思维模式，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于是耶稣恩慈的借机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优先考量和永恒的事物。门徒的世界观需要彻底改变，他们需要培养对属灵优先考量的胃口，也需要学习渴望遵行父的旨意。于是耶稣将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教导他们认识属灵的事要优先考量。在第34节，耶稣解答了门徒的困惑，并说明了真正使他不饥饿的原因。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需要食物才能支撑下去，食物是非常基本的身体需求，但是对耶稣来说，遵行父的旨意，完成父的工作，似乎才是最重要的养分。他若不遵行父的旨意，就不能维持生命。耶稣在世的时候，天父对他一生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荣耀天父，这包括在十字架上受死。耶稣在独楼地有一个神圣的约定，他决心要遵守。耶稣期待走向十字架，因为那是天父为他所定的旨意。你我绝对无法体会十字架有多么恐怖，但是耶稣知道十字架代表的意义。我不能理解的是，耶稣的每一天都活在清楚知道有一天他将死在十字架上，哪怕前面有偌大的苦难和痛苦在等着他，他没有拖延，延迟遵行父的旨意，反倒是义无反顾地走向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受死，好救赎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喜乐滋养了耶稣的生命。如果耶稣只定睛于今世的事物，他就会吃掉食物，然后继续上路，而对众人的需要视若无睹，他也会将十字架看成是可耻的重担。对于耶稣，即使在他的人性中，他依然坚定专注于永恒的事，我们岂不该为此感恩吗？今天上帝正在邀请我们学习透过永恒的眼光重新看待事物，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当我们透过上帝的视角看待日常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的旨意为优先，也会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欢喜地跟随他。这样的顺服使人得到滋养与满足。 在继续讲上帝的工作之前，让我们花点时间反省一下，我们从哪里得到滋养呢？我们去哪里寻求满足感呢？我们已经思想过要将上帝的旨意放在优先顺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样才能将上帝的工作放在优先顺位。在第35到38节，耶稣和门徒可以看到叙加的撒玛利亚人穿过田野朝他们走来，耶稣这位大师级的老师正透过门徒都熟悉的田地与庄稼收割的意象来教导他们上帝的工作。收成庄稼的方式是这样的，农夫先将种子种在地里，等待四个月让种子成长，最后庄稼成熟就可以收割了。撒下种子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收割，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成熟。耶稣使用这个常见的概念教导门徒一个深刻的属灵现实，他再次开启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现实世界以外的事物，他让他们看到正在他们眼前的庄稼并不是麦田，而是人群，朝他们走来的撒玛利亚人就是已经熟了等待收割的属灵庄稼。耶稣借着这种属灵的收割教导上帝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紧迫性。第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节经文让我想到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看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一件事，就是庄稼的确定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做工的人少。一直都有大量成熟的庄稼，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或者就像门徒一样，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永远需要只有耶稣才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而往往就像门徒一样，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些人的需要。耶稣在这里帮助门徒明白撒玛利亚人的需要，让他们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去做工。我们今世的思维会拖延，会找借口不分享福音。当涉及到上帝的工作时，永恒的思维会产生一种紧迫感。有了永恒的思维，我们就会把每次错过的分享福音的机会看作是失去一个赢得永恒灵魂的机会。门徒也需要带着紧迫感来做上帝的工作。耶稣拥有这种紧迫感，他一看到百姓就动了慈心，就去做工。他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自己身体的饥饿还重要。而我们呢？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对上帝永恒的工作抱有同样的紧迫感呢？永恒的思维不仅会带给我们紧迫感，还会带给我们超乎寻常的喜乐。耶稣在36到37节这里所说的话让我们惊讶，但是同时他也让我们瞥见永恒的工作是如何发生的。农夫撒种的时候都会殷切的期盼有丰富的收成，因此当丰收时他的喜乐是无穷尽的。然而如果是农夫的邻舍而不是他自己收割了他田里的庄稼，我们就不会指望这个农夫会有大喜乐。但是上帝的工作会将这种超乎寻常独特的喜乐带给所有的工人，因为这与谁撒种或谁收割无关，一切都是为了要将庄稼收成。大学四年我一直跟同一个人做室友，这段期间我多次跟他分享我的信仰，可是他都不愿意相信。四年之后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读研究所，而这位好友也过来跟我一起住了几个月。在那段期间，我的配偶当时还是我的同学，就和我的好友分享福音，而他也真的接受了基督成为他的主和救主。我没有因为之前多次跟他分享福音他都不信而感到失望，相反的， 我因着好友的得救而经历到这种超乎寻常的喜乐。上帝的工作会带来这种独特的喜乐。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紧迫感和不寻常的喜乐。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合一的使命。耶稣告诉门徒，续加的属灵根基，也就是基础工作，已经有人奠定好了。也许是某个先知，也许是施洗约翰做的，但是耶稣不是派他们，却是打发门徒去做上帝的工作，并从看到别人相信耶稣而获益。我们生活的世界因竞争而繁荣，以炫耀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为乐。有时候这种竞争会渗透到我们的教会和使命当中，我们开始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使命，并且判定有些使命是成功的，而有些则是不成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谈到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他在那里鼓励我们要看到每个人的角色都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合一，然后使我们能为最终施行救恩的上帝的这个事实而欢庆。当我们都以永恒的思维在做工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能将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够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个人的成功更为优先。上帝决定谁能看到自己劳苦的成果，这是我们做工时要抱持的心态。我们蒙召要以紧迫感、极大的喜乐以及热切合作的心态，忠心地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的问题在于，当你为上帝做工时，上帝带领你在哪个方面寻求合一呢？我们看了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将上帝的世界放在首位的重要性。在第39到42节，井旁的妇人回到叙加，跟众人讲了耶稣的事，还有耶稣如何说出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这个妇人只跟耶稣交谈了一会儿，他的生命就彻底的翻转了，他不再为不堪的往事感到羞耻，反而勇敢地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来将人引向耶稣。当他能够用永恒的眼光看待他人的时候，他就因着分享耶稣而得到特别的喜乐和满足。他们需要遇见基督，他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他带着紧迫感，将别人看得比自己的名声更重要。于是百姓就非常兴奋地来见耶稣，而且来的人很多，他们还求耶稣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遇见耶稣之后，镇上的百姓就不再需要这位妇人的见证了，因为耶稣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批评论断，而是满怀着爱与怜悯。他们亲身经历过耶稣恩慈的真理之后，对他感到很惊奇。这些被人藐视、被边缘化的撒玛利亚人意识到并承认耶稣就是这世界的救主，而他自己的百姓竟不承认这个真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在没有要求任何神迹奇事的情况下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耶稣主动接近撒玛利亚人是一幅上帝恩典的美丽写照。恩典就是你乐意将好东西给原本不配得到它也没有挣得它的人。简单的说，恩典就是上帝让不配的人得到不配的恩惠。耶稣将上帝的恩典带给了撒玛利亚人，没有哪个近前的犹太人会冒险进入撒玛利亚，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憎恨这些人，也看不起他们，他们被当成是不可接近的，而耶稣却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他们是失丧的人，也需要救助。如果他不主动接近他们，他们就会永远失丧。耶稣没有定罪这个被边缘化、被忽视的种族，而是选择施恩给他们。撒玛利亚人欢喜热切地领受了这份礼物，虔诚的犹太人却拒绝了这份礼物，因为他们太骄傲而无法接受，自认为可以靠虔诚的行为获取这份礼物。对于自我中心的人来说，恩典是一种冒犯，因为恩典使人谦卑， 他删除了人的自夸，排除了人的功德。这是许多人仍然试图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得上帝青睐的原因。但是我们怎么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达到上帝的标准呢？绝不可能。堕落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恩典，但是我们的骄傲使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之恩。因耶稣赐下的救恩是最珍贵的礼物，救恩无法靠好行为挣得，而是靠着恩典，唯独因信基督才能得到。凡领受这礼物的人，罪都得赦免，并得以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而拒绝这礼物的人将永远被定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到许多分裂和孤立的理由，就连信徒也对某些人抱持偏见，不愿意以上帝的爱接近他们。我们经常选择仇恨而非爱，定罪而非恩典。借着这个故事，耶稣邀请我们这些领受了他丰盛恩典的人，去拥有他那样的思维，像他那样的看待人，像他那样的施恩给人。他爱世人，意思就是他爱所有的世人，不歧视任何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他们靠着他可以得救，享受永生。我们如果像上帝那样去爱，我们就会把人置于我们的固有观念之上，我们就会像上帝施恩给我们那样的慷慨施恩。问题是，耶稣的榜样如何激励你跟有需要的人分享上帝的拯救恩典呢？耶稣将父的旨意看得比自己填饱肚子更优先，他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舒适更优先，他将上帝的世界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也引出了我们这部分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在这世上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会带来永恒的满足。在这世上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会带来永恒的满足。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在今世和永恒之间做抉择的情况。今世的选择可能看起来很具体，有吸引力，可能会带来及时的满足，并且有可能满足我们的肉体一切的渴望。永恒的选择可能看来微不足道，没有吸引力或遥不可及。在这个罪恶的肉体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今世事物的牵引，我们需要超自然的能力才能克服今世的吸引力，将永恒事物摆在优先地位。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时，圣灵会以超自然的方式在我们生命中赐下上帝转变的大能，而这比任何想象中的超级英雄的能力都要大。他要帮助我们将永恒看得比今世更重要。有了他的帮助，我们能够以上帝的旨意、工作和百姓为乐，也可以找到极深的永恒的满足。花点时间回想你上周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现在，请根据我们在这一刻所学到的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的选择表明了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最看重上帝的旨意、工作和百姓，我非常确定上帝会很喜悦你，因为你活出像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这个真理可以带给你永恒的满足和喜乐。如果你的优先顺序显示出你的眼目只定睛在暂时的事物上，那么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吗？他不仅愿意赦免你，还愿意以他超自然的大能加力量给你，叫你能抵挡今世的事物，来拥抱永恒的事物。在结束这第一部分时，请记得，当我们具备永恒的思维，我们会将那能存到永远的看得比暂时存在的更优先。在今生看重上帝的旨意和工作，可以带来永远的满足和喜乐。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在第四章43到54节，追求信心而非神迹。首先，在第43到48节，我们要来看一个信心的试验。 两天之后，耶稣离开撒玛利亚来到加利利。乍看之下，第44节和45节似乎彼此矛盾。我鼓励你们阅读经文释义，当中对这一点有更深入的澄清。第46节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了迦拿，他曾经在那里行了变水为酒的第一个神迹。一位王室的官员听说耶稣到了迦拿，他绝望地跑来见耶稣，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个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是王室的大臣，拥有权力和财富，可以为他儿子找到最好的医疗护理和治疗。但是他似乎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走投无路，他迫切地希望医好他心爱的儿子。当我们处在危机中，其实我们不会顾虑自己的名声，也不会依靠逻辑，我们会不顾一切，用尽手段地想要摆脱危机。我们以为危机就只是痛苦和苦难，这种思维忽略了上帝是谁，以及他在这个世上的作为。上帝经常使用危机来显明我们的无助，并彰显他的大能和怜悯。对于这个大臣来说，这次的危机给他带来了永恒的益处。由于他急于摆脱这次危机，他放下身段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对于这个人的恳求有什么反应呢？第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回应，甚至听起来麻木不仁、粗鲁无礼。如果我是这位大臣，我会生气掉头离去。然而耶稣不是要苛责他或对他粗鲁，耶稣是在用他直率的话语考验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显然听说过耶稣所行的一切，也相信耶稣可以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长途跋涉来恳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他只要耶稣再行一个神迹。但是耶稣不想仅仅给这个人再行一个神迹，耶稣知道仅靠神迹是无法叫人生出得救的信心。加利利的所有人都欢迎他，寻找他，可是他们都是冲着神迹而来，于是耶稣就责备他们，好叫他们能够从神迹转向信心，从寻求奇迹转向真正的相信。神迹奇事可以证明耶稣的身份，却可能无法让人相信他。耶稣在呼唤我们所有的人，不要再追求神迹奇事，而是要追求信心。这位大臣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需要，于是耶稣抓住了机会，唤醒了信心。被耶稣责备之后，这个人更加意识到，只有耶稣才能满足他迫切的需要。耶稣知道这个人如果持守信心，这信心会结出更大的果子。我们已经查考了信心的试验，现在我们来看信心的果子。在49到54节，这位大臣并没有走开，而是继续的恳求耶稣，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个人不愿意接受任何否定的回应，因为这是他最后的盼望了。在第50节，耶稣回答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会坚持请耶稣跟我一同回去，或者起码也给我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我儿子已经痊愈了。世俗的思维会要求证据证明，请别误会，信心并不是去相信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毫无根据地跳入黑暗当中。基督徒的信心也牵涉到思想，但也认识到单靠理性无法让人产生得救的信心。永恒的思维需要信靠上帝和他看不见的工作。具有永恒思维的人不仅相信上帝存在，而且会坚定地照着这样的信念行事。这位大臣安静地离开之后，他的信心必定让耶稣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们从第52节看到，这位大臣没有马上回家去查看儿子是否被医好了，相反的，完全信赖耶稣，以至于他继续当天的行程。他不着急，不焦虑，心里只有平安。 他也深信他儿子已经痊愈了。第二天，他在路上的时候，仆人就来告诉他，他的儿子还活着，而且已经康复了。这位大神就问，是什么时候好的？仆人告诉他，正是耶稣对他说他儿子活了的那个时候。他对耶稣的信心所结出更大的果子是什么呢？他的儿子活了。但不仅如此，他们全家也都信了耶稣。这家人知道耶稣是谁，他是全能的，他有权柄掌管整个空间和一切的疾病。他只要说话，死人就能复活。耶稣借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唤醒了这个人和他全家得救的信心。那一天，这家人不仅经历了身体上的医治，也经历了属灵上的医治。这正是耶稣期盼他们能够借着相信，信靠永恒的上帝的儿子，得到属灵的永恒的医治。当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了医治，免去了罪的刑罚，并得享永生。那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呢？他们家的儿子身体得到了医治。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最大的证据就是基督自己从坟墓里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我们在这一部分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只有经世思维的加利利人寻求神迹奇事，而这位有信心的大臣却寻求上帝儿子的拯救。加利利人带着怀疑的态度来找耶稣，而这位大臣却带着完全的信任来找耶稣。加利利人找寻有形的证据，而这位大臣却相信看不见的现实。这每一种思维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呢？一种或许就是依然不信，而另一种则是带着觉醒的信心离开。所以问题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思维来寻找耶稣呢？永恒的思维会让我们在即使在一切都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下，持续抓紧上帝的旨意。这里是第二个属灵原则，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我是从一场家庭危机中深刻地学习到这个真理的。2010年，我父亲病重住院，我们为他的复原迫切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得我们所求的回应，因为父亲再也不能走出医院。但在那次的危机期间，上帝使用我跟父亲分享了福音，而他也在去世的前两天相信了耶稣。上帝没有医治他的身体，却以属灵的医治回应了他更深层的需要。事后看来，我的结论是，那次的危机是我们家所经历最美好的事。它使我们明白了上帝的优先次序，他如何做工，如何拯救。他拯救我父亲所用的方法虽然令人痛苦，最后我们却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喜乐。因为即便他在地上死了，我们知道他活在基督里，上帝借此帮助我们看到他不可见的旨意，并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今天可能会经历的生活挑战，你如何信靠上帝和他的旨意呢？即使事情看似不合理，你会如何让上帝坚固你的信心呢？让我们永远记得，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最后，耶稣呼召我们要依靠上帝在圣灵中超自然的大能，来像他那样生活与行事。有了这样的大能，我们可以将上帝的优先次序看得比这个世界的要求更重要。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可以把绝境看成是信心扎根成长的机会。愿我们都带着永恒的思维定睛在他身上，效法他的榜样。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